此时的教徒，其信教是真诚的，果有此等真诚，则其教虽为法令所禁，仍能见谅于社会。历代有许多被禁之教，仍能延续若干年的，这必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到基督教得以公然传播之后，教士只知道以多收教徒为功，而不计来者的动机如何。且如不思祖先等，在我们的见解，原未必遂以为非。然在当日，能接受此等条件的人，则非极高而有独见之士。几系落伍而够不上吸收水平线以上的中国文化的人，极高而有独见之士，社会上能有多少？哦，何况极有此等人士，其行为还往往屡蹈中庸，而不能与其理想相符呢？当时奉教的人，岂多文化上落伍的人，更无疑义了。当时入教的人，一以宋安西济教师为之说相，二即欲以士灵人者使多，如乡间酬神演戏及修庙等事，教徒都不肯参与。论者只为民教不合的一原因。其实所以招致教外人反对的，并不因其谨守教规，而由于其傲慢，甚至强横而又带有刁角的态度，这也是我所亲见亲闻的事。古语说，交缠只是一事，此言却有至理。因为唯不自重其人格，才会蔑视他人的人格，所以此等恶劣的教徒，见了西教士，其态度格外逊谨，教士不知，就误信为好人了。这也是西教士对于中国社会似了解而实不了解之处。天主耶稣两教，天主教教规教严，和中国人民隔绝意较甚，而教案亦以对天主教为教列，极其明正。至于教士遇有词讼及其他案件，动辄袒护教民，干涉地方官的行政，那更是令人民深受其惑，而觉其为切肤之痛的了。自光绪庚子以前，教案的时起，中国士大夫的顽固，平民的愚昧而易盲动，官吏办事的糊涂敷衍，是万不能不负责任的。此曾我亦无异议，但在今日，知此异者已多，无待论列。至于教案的背后，更有一种深远的原因，则知者较少，所以略述其说如下。我们试看，当日曾国藩赴京时，孝亲皇后面谕他说，百姓焚毁教堂时，得有人心人眼，成交崇厚，而崇厚将其销毁，命曾国藩密查中西济世华夏之见偏云，道光25年1845岁3不宜准海口设立天主堂，华人入教者听之，为不许兼诱妇女及狂骗病人眼睛，违者仍治罪。可见此说一时甚流行，孝亲皇后亦系为此等见解所惑。曾国藩奏称，仁慈堂查出男女训无被掳情事，只挖眼剖心，则全系谣传，毫无实据。焚毁教堂之日，众目昭彰，若有人心人眼等物，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？又称今民所以生愤者，则亦有故。教堂中年凶弊，莫能窥测，岂可疑者一？中国人民至仁慈堂治病，恒久流不出，岂可疑者二？仁慈堂死人有喜失风眼之事，岂可疑者三？仁慈堂所疑病人虽亲属在内，不得相见，岂可疑者四？堂中掩埋死人，有一官而两三尸者，岂可疑者五？可见与大众隔绝之事一起疑窦了。张之洞著劝学篇，已在光绪戊戌之岁，上对挖眼剖心等谣言加以辩驳，可见其实上有流传。然此时距庚子不过数年，庚子以后，教案就几乎绝迹了。唐使大众真以此等说为真实，哪有如此容易之理？可见谣言虽有，不过是一种鼓动的资料，真以为确实而因此坚决行动的，并无其人。当同治元年1862江西闹教时，巡抚沈葆桢自愿挺身人质，且称此为国家200年仰视之宝。其实中国预备修订条约，命中外大臣筹议，崇厚复奏有天主教无意世道之语，醇亲王亦深恶其言，奏称没持彼之。 已固然顽固，也是身当正局之冲的人，并不是什么住居相僻、不通世事的乡愚。孝亲后，沈葆桢更不必论了，而其见解如此。这就可见当日中西的隔阂，别有一民族上深远的原因，而知识的固蔽只是其浅焉者。而知识亦正由此等心理为之障碍，以至于固蔽。天下风起云涌之势，断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能够烟消火灭的。然自光绪庚子以后，教案竟不大听见了，真个给外国人的兵威承创了，惧怕了吗？夫岂其然？中国人的知识到此忽然开通了吗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不过经此次变乱之后，知道盲动的无益，民族心理转向别一条路上去发挥罢了。这也可见得从前的教案并不专是宗教问题，而别有一次民族的精神潜伏在内了。同治元年1862，江楚处教时，郭松涛致书曾国藩，未尝知者为无实的儒生，附和之者则愚民成事超略为例。这诚然是不可否认的事。后来教案连绵不绝，成事超略怕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。然有三点亦需辨明的：以成绩超略的只是少数奸民与多数人民无涉；二、奸民有时是事后加入的，出发动时群众的动机实系纯洁；三、其始终纯洁并无超略行为的亦未尝无有。吴又居武进，武进城内置有教堂，祀在光绪24年1898，即戊戌变法之年1898年以后。自此以前已有一次教民想到城里来建筑教堂，给一个姓穆或者是姓莫的聚众阻止。武进城中此两姓具有，而武进人读此两字音相同，吾于此事仅得诸传闻，故不能知为何字。这个人本意是武断乡区，不为乡里所耻的，然此次之事却动机纯孤，行为亦极有秩序。他是在法律上得到一个据点，即寻到了一点教中人的错处，然后发动的。所以教徒竟无如之何，而在城内建造教堂之事，未知迟延者若干年。此人因此颇为乡里所称许，他亦竟因舆论的称许而从此改邪归正了。此次之事，即始终无超略等举动，武进先辈多能道之。因教案的时起，总署议定管理教师章程，凡八条：一、停止收养孤儿或严刑限制；二、教堂祈祷不得男女混杂；三、教士不得干预官吏行政，侵犯中国有司之权；四、教民滋事屈职须凭地方官做主，不得有所包庇；五、教士护照须载明经行地方，不得任意遨游；六、奉教的须查明身家来历；七、教士与有司往来应有一定礼节，不得妄自尊大；八、从前教堂基址已成民居的，不得任意索取；将其召会驻京公使，应每赞成其原则而不尽同意其细则，事不果行。第五章：汉族的光复运动。第一节：太平天国以前诸秘密结社的活动。民族主义总是要经过相当的期间，遂能光昌的。中国的受异族压制，始起于五胡乱华之时。其实距民国纪元业已1600余年，然此时的异族都是久经复色或入居塞内的将夷，濡染中国的文化已久，所以其人颇似攀附汉族以为荣，亦有能诚心接受汉族的文化的。其民族意识不显著，至北宋之末，女真兴起而其情势一变，不禁世宗本纪，可见自辽以前的异族无不自托于汉族昼翼的。如拓跋氏自称皇帝之后，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，今以后就无此事了。又如后魏孝文帝模仿汉族的文化，不能为其无诚意，金世宗却竭力保存女真的旧风，两两对照，殊有趣味。此全由其前词与汉族交接的多少，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深浅而已。此时距民国纪元亦已800余年，因一、中国素以平天下为最高的理想； 二有此等一族的文化远低于中国，入据中原以后，治法文化都不能不采用中国之旧，所以还不能十分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。然中国人的思想已渐非昔比了，是看南宋以后攘夷之论之昌盛，便可见得其后元清两代相继入据中原沦陷的范围。有教女真入据时为广，清朝对待汉人的手段尤为阴质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气随之而潜滋暗长，日益发达。此中有两种迹象可见，其一位士大夫的誓死不屈，如宋末的郑思肖、明末的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事；其二为民间的秘密结社，士大夫只能指挥谋划，而不能为直接的行动，所以轰轰烈烈的行为转多出于下层社会中人。宗教本为结合下层社会以谋革命的工具，历代借此号召的都不过娱乐政治反抗，或者带些均贫富的思想，如宋代的杨嘛。见朱熹祖杨的事迹考证，商务印书馆本，到异族入据后就含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了，如元末的白莲教便是。专制时代以君主为国家的代表，而前代的国家大抵是一个民族的结合，所以白莲教徒所推戴的韩山童要冒充宋徽宗的八世孙。明朝熹宗天启年间，白莲教徒一曾起而为乱，就没有这等话头了。到清朝却又和元朝一样，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上谕云：从前康熙年间，各处奸徒窃发，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，如一念和尚、朱一贵者，止不胜屈。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，假称朱姓，托于明之后裔，与兴氏推算，有帝王之命，以此希冀蛊惑于民。现被不均统领衙门拿获纠问，从来异姓先后继统，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，否则隐匿姓名，服处草野，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，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。似此蔓延不息，则中国人君之子孙欲继统之君，必至于无教类而后矣，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？不自则其以一族入据中原，反则起义图光复者，将累及前朝的子孙，其力说可谓甚巧。然设使汉族反抗者多，世宗便要把明朝子孙杀尽，这话也就是自写公招了。这不是冤污他，是看历代帝王诏令中有这样的话吗？雍正七年1729，魏王侵入关后之86年，汉人仍有起而反抗的，世宗上谕且承认，自康熙以来图谋光复者止不胜屈，历代从未若此之众，可见中国民族主义的进步。而一般遗老妄称康雍之治歌功颂德，以为汉人就从此屈服的后屋了。世宗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。曾静是湖南人，先是浙江人吕留良也是志存光复的。曾静使人求起遗书，此时竟使其徒张熙说岳钟琪，钟琪将其事举发，遂遭逮之，连吕留良也剖棺戮尸。可见得士大夫阶级中民族主义亦未长绝，不过直接行动不如平民阶级的容易罢了。白莲教在北方是一个很大的秘密结社，自清朝入据后，其反抗意气未长绝。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，教徒传布事觉，教首刘松潜戍甘肃，其党仍秘密传布。58年1793，党魁刘知写奉王发声为主，伪称名义，事觉发声潜戍新疆，知写遁去。60年1795，知写等举事，至嘉庆七年1802，史平前后共历八年，蔓延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陕西四省，此即所谓川楚教徒之乱。嘉庆十八年1813，又有天理教之变，其首领林清智能连接内奸，普攻功成，可见其势力之大。天理教以白莲教之派，可见其光复之志始终不渝了。 然和王清对抗的就以南方为较久，以老治世，流落其间的更多，所以反清的秘密结社，南方更叫北方为盛。南方的秘密结社始终抗清的，当以天地会为大宗。天地会的历史略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《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本》。平山周系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，